好，感谢主，我们今天又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敬拜他，我们来领受主的祝福，特别是他真理的祝福。让我们在开始讲道之前呢，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做一个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是满有恩典，满有怜悯，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用你的真理来照亮我们脚前的路，你是用你的真理做我们生命的光，做我们灵魂的光，使我们不在黑暗里行。我们祈求主，你祝福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出埃及记的经文，让这些真理照亮我们每一个听到弟兄姊妹的心，让我们明白你的美意，让我们更认识福音，让我们更坚定地跟从你的脚踪。求你的圣灵高抹讲台，使讲台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能将你的话语讲解清楚。也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中，让我们听了你的道，我们就信而顺服，我们就大得益处，我们就大得自由。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是磐石出水。好，大家打开，好，大家打开我们的出埃及记第十七章。好，大家打开出埃及记的第十七章。好，我们一起来要读一下这个经文。好，磐石出水，我们读一下出埃及记第十七章，从第一节到第七节。好，我们出埃及记十七章记载了两件事情，一个是磐石出水，一个是利非定的征战。那么我们今天呢主要就是来讲磐石出水。好，大家打开出埃及记第十七章一到七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以色列全会众都遵耶和华的吩咐，按着战口从寻的旷野往前行，在利非定安营，百姓没有水喝。
所以摩西听到说，给我们水喝吧。摩西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
百姓在那里甚渴，要喝水，就向摩西发怨言说，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
摩西就呼求耶和华说，我向着百姓怎样行呢？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
我
他给那地方起名叫玛撒，就是试探的意思，又叫米利巴，就是争闹的意思。因以色列人争闹，又因他们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好，我们经文呢就读到这里。我们上次跟大家我们分享了，我们看到上帝很奇妙，好，从天上降玛拿给以色列人，然后呢我们看到其实好，这个以色列人得到玛拿之后又开始继续的起行。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看到他们从寻的旷野往前行，然后到了哪里啊？到了利非定，是吧？他们就到了利非定，然后到了利非定这个地方呢，他们就没有水喝。好，没有水喝，他们就发生一个事情，跟上帝争闹，然后跟摩西争闹，又抱怨，然后呢很奇妙的事情就是上帝让磐石出水来供应他们。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故事。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故事的话呢，我们今天呢就要去好好的从这个故事当中去看一看上帝他要给我们好有哪些的提醒。那么我们关于这一段的故事，这一段的历史故事呢，我们要从三个角度来跟大家去讲。第一个，我们要看一看为什么困境又出现了，就我们说困境为何再现。第二，我们要看一看那个出水的磐石。第三呢，我们要看一看 这个磐石出水给我们的启迪是什么？我们从这三个角度来跟大家去分享。首先我们来看一看，我们说困境为何又出现，就是困境为何再现。我们看到以色列全会众按照上帝的吩咐，这里面是按照上帝的吩咐，我们也之前跟大家讲过，以色列人进入旷野以后，上帝怎么带领他们，每天都有什么东西在他们前面，云柱火柱，所以上帝在用云柱火柱天天带着他们往前走，所以他们是按照耶和华的吩咐，然后从按着站口从寻的旷野继续往前走的时候，走到一个地方叫利非定，结果到了那里呢又出现问题了，怎么样子啊？没水喝。他们之前在马拉就曾经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对不对？到马拉之前他们有三天找不到水喝，所以很焦虑，然后结果到了马拉呢又是苦水，现在他们呢问题又来了，好，问题又来了，结果又出现了没水喝的情况。所以我们就要去思考，我们说我们要去思考什么呢？我们要去思考说困境为什么又出现了，我们要去看一看，对吧？以色列人其实在旷野里面是多次出现困境，而且有些困境呢似乎是重复出现的，对不对？似乎是重复出现的。弟兄姊妹，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他们是不是在经历，不断的在经历上帝的神迹，是不是？是的，其实每天都有神迹，同意吧？云柱火柱是不是神迹？如果偶尔有一次一个云像柱子一样，这个我们说哎呀碰巧，对吧？但是天天有云柱火柱，这是不是神迹啊？是。玛纳是不是神迹啊？玛纳也是神迹。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他们是不是天天在经历上帝的恩典？每天都经历，同意吧？每天都经历。所以我们首先第一个要思考的问题就是，我们要去看一看这个恩典和苦难，恩典和困境之间的关系。上帝天天给我们恩典，上帝天天给我们神迹，但是困境居然一再出现，这表明什么呢？这告诉我们什么呢？其实这就要打破我们一个天然的惯性的思路。我们有一个惯性的思路是认为说，上帝如果天天有恩典，恩典就应该把苦难把困境驱逐出去，所以既然有恩典我就不应该再有困境。但是以色列人的经历，我们基督徒的经历，旧约也好新约也好，他反复强调的告诉我们的不是说恩典来了一定没困难。所以我们说你去看这段经历的时候，关于恩典和苦难的关系，关于恩典和困境的关系，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很稳妥的结论，就是恩典并不一定消灭困难，阿们吧？但是恩典一定什么呢？胜过困难，一定战胜困难，阿们吧。所以你看保罗也曾经有这样的软弱的，保罗他身上有刺，撒旦的差役攻击他，他三次求主说，主啊你把这个拿走，然后上帝跟他说什么呢？上帝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能力是什么？是在人的软弱上怎么样显得完全。所以恩典是用来胜过苦难的，恩典在今生经常它不一定是驱逐苦难，不一定是消灭苦难。当然我们将来在天堂上还有没有苦难呢？没有了。但今生恩典经常是胜过苦难，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就盼望弟兄姊妹你一明白这个道理，苦难出现的时候你就不要像以色列人那样抱怨，以色列人就在那里抱怨说啊，怎么又有苦难啊？怎么又没水喝了？你不是有恩典给我们吗？你不是每天有神迹吗？为什么又出现同样的问题？这个时候你要相信的是什么？你要相信说，主啊你必有美意，你必有得胜，你必有恩典在我身上，阿们吧。这个时候你的看法不一样，神的恩典一定胜过苦难，在今生恩典不一定消灭苦难。这是我们要从这里看到，我们说困境为何再出现的时候你要看到的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说我们要看到上帝许可我们经历困境的时候，他有一个很大的美意，让我们认识人的软弱，让我们认识人的软弱。你知道我们基督徒有两个最重要的认识，第一个认识是什么？第一个你要认识上帝，第二个呢？第二个要认识人，特别认识自己，阿们吧。所以上帝许可苦难临到的时候，其实他就是让我们去看，让我们去晓得说人的软弱。以色列人每天都有什么在带领他们？云柱火柱。每天都有什么？每天都有上帝赐的玛拿给他们吃。但是他们的表现好不好？他们的表现不好，这表明什么？表明他们很软弱，对吧？表明他们很软弱。当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软弱的时候，我们是什么反应？我们经常很容易有两个反应。一个反应是什么呢？说以色列人怎么糟糕，如果是我的话， 我断不至如此。大家记不记得圣经里面有一个很伟大的使徒也曾经犯过这样的错误，就是那个彼得，对不对？主耶稣说今天晚上你们都要跌倒了，彼得怎么说？彼得说其他门徒跌倒我不会跌倒，我愿意为你去死。结果那天怎么样子啊？他跌倒的最厉害，对不对，弟兄姊妹？所以圣经把人的软弱显出来的时候，他其实是告诉我们什么？是告诉我们说，主啊，这是以色列人的软弱，也是我的软弱。他们容易抱怨，我也容易抱怨；他们容易灰心，我也容易灰心；他们经常沮丧，我经常绝望，是吧？所以主啊，求你怜悯我。你怎么怜悯了以色列人，你也怎么怜悯我们。而且我们去看以色列人的软弱，他给我们很多的思考。什么叫软弱？在以色列人身上，我们看到在这个我们看到利非定缺水这件事情上面，以色列人的软弱，我说它表现在两个方面，让我们认识。第一个就是以色列人的软弱，他们是向邪恶投降。以色列人的软弱是向邪恶投降，你什么意思？你注意，以色列人当他们没水喝的时候，他们对摩西是什么态度？摩西跟上帝哀告的时候说了一句话，说他们几乎用石头怎么样子啊，打死我。请问摩西有没有害以色列人？摩西有没有辖制以色列人？摩西有没有像法老那样子用鞭子抽他们？没有。但是他们对摩西是什么态度呢？几乎把摩西打死。哎，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以色列人你们有没有看到他们跟法老这样闹啊？当法老说我不给你们草，去把砖给我做出来的时候，以色列人怎么做的？弟兄姊妹，有没有说我们起义，我们抗议？有没有这样子啊？没有。以色列人就又跑到摩西那儿，你让我们有了臭名，让法老去对付我们，然后就乖乖的去剪草去了。你看到了吗？这就是人的软弱。什么是软弱？软弱不是在所有事情上都无力，软弱是在信心上无力，是在义行上无力，但是在邪恶上很踊跃，对不对？软弱就是向邪恶投降，软弱就是对上帝的公义，对上帝的能力不信。有没有注意到这就是真正的软弱？所以你去看这些，你去晓得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真的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真的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我们真的去看到说这些以色列人呐、啊，很会欺负什么人呢、啊？我们中国有句话说欺软怕硬，其实不是，是欺善怕什么？怕恶。凡是软弱的人的一个共通点都是欺善怕恶，谁良善我对谁刁钻，谁凶恶我在他面前像个小猫咪一样，随便他撸我的毛，对吧？为什么是这样子？这就是软弱。所以我讲这个时候，我希望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有些弟兄姊妹有时候会找我这个诉苦，说为什么有些基督徒有些弟兄姊妹对我这么不好，这样子这个明显的欺负人。我说其实要从我们今天的经文来讲，我说我要恭喜你了。为什么我要恭喜你？说明你比较像摩西不像法老。如果你像法老，他们根本不敢抱怨你，因为你像摩西他们才敢欺负你。阿们吧，你明白吗？所以弟兄姊妹，被软弱的基督徒欺负是刚强的基督徒的荣耀和特权。跟我说一遍好不好？被软弱的基督徒欺负是刚强的基督徒的荣耀和特权，你知道吗？当有软弱的弟兄姊妹来欺负你，你就知道我像摩西，感谢主，我不像法老。如果我像法老，软弱的基督徒在我面前个个都像老鼠见了猫一样，早都不知道穿哪儿去了，我说什么他就赶紧去做，甚至加倍去做。恰恰因为你像摩西，所以你去看到。但是软弱好不好？软弱不好。软弱就是向邪恶投降，不管这个邪恶是在里面的还是在外面，但是我们要去胜过软弱。我们一定要仰望呼求我们公义的上帝，主啊，求你带领我胜过软弱。只要你有这个心智，只要你有这个呼求，其实你就能从软弱当中走出来。其次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软弱在这里的话，他们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善忘。他们是非常健忘的。你注意我们讲的以色列人是云柱火柱，是半个月指引一次吗？像我们聚会一样一个星期显现一次吗？不是。怎么显现啊？天天显现。上帝在他们眼前不在他们眼前？在，对吧？好了，玛哪呢？玛哪是不是一个月吃一次？天天吃。你注意刚才的经文当中有一句话说，因他们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你有没有看到 天天在经历上帝的恩典，天天在经历上帝的神迹，然后他们没水了就发脾气就抱怨。所以你要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说什么是人的软弱？软弱的一个特征就是忘记。忘记什么？忘记上帝的恩典，忘记上帝的恩惠。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你去看以色列人表现，以色列人要打死摩西，以色列人在上帝面前的抱怨，好像红海门分开，好像以色列人没有出埃及，好像没有天天的玛拿，好像没有每日的云柱火柱在他面前，对不对？所以你去看这些都是弟兄姊妹，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一定要小心。我们以前在我们讲出埃及记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先讲了个出埃及记的前传，我们讲约瑟之死，我们去看到，我们说这个世界是什么世界啊？是个忘恩负义的世界，对吧？但是你注意，信徒为什么世界是忘恩负义的世界？是因为我们里面的肉体就是忘恩负义的，是忘恩的。而且最重要的忘恩，最可怕的忘记，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忘记上帝的恩。我们有时候，哎，我不忘恩的，我经常纪念我爸对我好，我妈对我好，我的朋友对我好，我的老师对我好，一到教师节我就送祝贺的，一到爸爸妈妈过生日我就去给他们去一起出去吃饭，这个好不好？好。但是你最不能忘记的就是耶和华的恩惠。而以色列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什么呢？他忘记了，忘记上帝的恩惠。所以弟兄姊妹，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的今天的基督徒也经常犯这样的错误。其实你知道吗？你们今天一路过来参加聚会，你所踏的这个土地，你知道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吗？你说那这个我不清楚啊，这水泥地什么的，我再讲，你所脚踏的地球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创世的时候，阿们吧。上帝六日创造天地，第三天的时候创造了地球。当你抬头看太阳的时候，你知道太阳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吗？是上帝六日创造当中第四天造出来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也是每天在看什么？每天在看上帝的神迹。说太阳是神迹吗？太阳当然是神迹了。土地是神迹吗？土地当然是神迹了。你成了一个基督徒是不是神迹啊？是最大的神迹。你原来是上帝的仇敌，现在呢你是神的儿女，阿们吧。你领受了多大的恩惠。但是我们是不是也经常忘记？我们是不是也经常跟上帝抱怨，主啊，我的孩子现在上学的问题你没帮我解决，主啊，现在我的老板给我的工资不够高，哎呀，我都没兴趣，主日我都不想去聚会了。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很多时候也是这样子的？所以什么是软弱？软弱一个就是向邪恶投降，一个就是忘记耶和华的恩惠。所以在圣经当中，我们一起来读一节的圣经哈，在诗篇的103篇，大家翻到诗篇的103篇，我们读一节的经文。诗篇的103篇第二节的经文，诗篇的103篇第二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诗篇的103篇第二节的经文，这是大卫给自己的提醒和警戒。诗篇的103篇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你要像大卫一样提醒自己，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就是你要赞美上帝，然后呢不可忘记什么？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主啊，求你教我每天数算你的恩典。所以我们为什么祷告的时候，我们鼓励大家怎么祷告？我不鼓励有些弟兄姊妹祷告一上来先认罪，哎呀，主啊，我这个做错了，主啊，我那个做错了，结果那个祷告是越走越低。我说不，我们鼓励你祷告一上来先感恩，你先数算一下上帝的恩典，有没有看见今天的玛纳，有没有看见今天的云柱火柱，有没有看见上帝所造的月亮星宿，有没有想起上帝对你的救恩。先感恩完了，你再祷告再悔改，阿们吧。你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不一样。弟兄姊妹，我们是很软弱的，我们很容易忘记耶和华的恩惠。所以我们要呼求上帝，我们要求圣灵。主耶稣说过，圣灵来了要叫你们想起什么呀？我所说的一切话。所以你不要说，哎呀，我现在年纪大了，记性不太好了。我发现不管多少岁的人都会说这个话。30岁的人会说，哎呀，我20多岁的时候记性好极了。 然后四十岁的人会说，哎，这个三十多岁的时候我记性好极了，五十多岁的人会说四十岁的时候我还行，七十岁的人说，哎呦，现在不行了，只记得小时候的事了。你求圣灵，特别不能忘记什么，不能忘记耶和华的恩惠。所以以色列人在这里，他们有一个很大的软弱，就是他们向邪恶投降，向他心中的邪恶投降。他们有一个很大的软弱，就是他们忘记上帝的恩惠。所以我们在神学上面有一个教义，叫做说人的无能为力，就是上帝让我们看到，即便是得救的基督徒，你自己还是没能力。所以保罗讲过这样的话，他说在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他说靠着那加我什么，加我力量的，我什么，我凡事都能做。保罗绝对不是说我信了主以后我很厉害我什么都能做，他说什么，我靠着那加我力量的。我们很软弱，上帝在旷野当中让以色列人学的一个重要的功课，也是让我们学的一个重要的功课，就是认识到人很软弱。阿们吧，人是非常软弱的，不要靠人，不要对人有太高的期望。所以当人软弱的时候你该怎么样，当人软弱的时候你当怜悯，当人软弱的时候你当吸取教训，说我也是这么软弱的，主啊求你帮助我。阿们吧，像那个孩子的父亲到主耶稣面前说，主啊求你医治我的孩子，主耶稣说你若信就能得医治。这个父亲很诚实，他说主啊我信，但我信不足，怎么样子啊，求主帮助。主耶稣帮他没有，主就帮他了。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看到这些。其次我们说困境为什么还会再出现，我说第三个我们要看到的就是神的美意。上帝许可困境出现，从来都是有美意的，对吧？他们经历了这次没有水喝的困境，然后上帝让他们经历磐石出水的神迹。所以这个经历就是圣经，特别新约圣经里面有一些经文我很喜欢，我也鼓励弟兄姊妹呢把这些经文记在你心里的，就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你要知道上帝应许万事都互相效力，这个万事包不包括苦难，这个万事包不包括困境，万事包不包括别人对你不公平的对待，都包括。所有这一切上帝让他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什么，得益处。我们就有信心，所以苦难再出现的时候我就有一个信心，主你要让我得益处。苦难再出现的时候，主啊你让我认识人的软弱的，所以我不要靠自己。苦难又出现的时候，主啊你让我们明白恩典和苦难的关系，让我去晓得说恩典带领我胜过苦难，而不是消灭今生一切的苦难。你明白这个道理，这个时候你就不一样。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我们说困境为何再出现。那么我们要跟大家讲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重点。我们说看那个出水的磐石，就是当以色列人跟上帝去抱怨，跟摩西去发怨言，甚至争闹，甚至几乎用石头把摩西打死的时候，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出埃及记十七章，好，我再读给大家听，四到六节，摩西就呼求耶和华说，我向这百姓怎样行呢？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带领以色列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我必在河列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摩西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这样行了。弟兄姊妹，你就看到摩西是怎么样让那个磐石出水啊？是按照上帝吩咐，用什么东西啊？用那个杖一击打那个磐石，磐石就出水了。所以我们要看一看这个出水的磐石这个故事，它给我们有哪些重要的提醒。那么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说在这方面我有三个方面的提醒让大家去看。第一个我希望大家去看的，我说你要去看到的是一根杖两种水。你注意上帝在这里跟摩西说，你手里拿着什么呀？你先前击打什么呀？击打河水的杖。什么叫击打河水的杖？大家还记不记得摩西这个杖什么时候击打河水的？是在马拉吗？马拉没击打呀，马拉是把那个 树丢进去，对不对？摩西的杖什么时候击打？对了，在埃及。所以你看上帝在这里特别吩咐说，你拿这根杖，拿的这根杖是击打埃及的河水。摩西用这根杖，这个就是在我们第七章的时候里面讲的，我们大家可以翻到第七章，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好，出埃及记第七章，我们来读一下20-21节。可能大家就像我们刚才讲，我们真的很容易忘啊，所以我们要多读一下出埃及记七章20-21节。这是埃及十灾的第一灾。好，出埃及记七章20-21节，我们一起来齐读。摩西亚伦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亚伦在法老和臣仆眼前举杖击打河里的水，河里的水就变作血了，河里的鱼死了，河也腥臭了，埃及人就不能吃这河里的水，埃及遍地都有了血。好，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会看到上帝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摩西用他的杖在埃及击打的时候出现什么情况，那个河原来的水还是好的，但这个杖一击打变成了什么？变成了血水。能喝不能喝？不能喝。在旷野里面呢，上帝让摩西用这个杖打的是什么？打的磐石，磐石流出什么？流出能喝的水来。哎，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想过上帝这样做公平不公平啊？上帝这样做公平不公平？以色列人现在做了什么？弟兄姊妹，以色列人现在做了什么？抱怨，好不好？抱怨不好，他们抱怨很不好，上帝居然赏赐他们水喝。埃及人是法老抵挡摩西，同意吧？是不是所有的埃及人都在抵挡摩西？我们刚才读的第七章的时候，不是，上帝却让埃及人没水喝，公平吗？嘿，你一看不公平啊，对不对？非常不公平啊，是吧？你以色列人在那抱怨来抱怨去，上帝给水给他喝，还让磐石出水，还是一个大神迹，那边又没抱怨你，好多埃及人都不认识你，你就不让河水都变成血了，不给人喝，上帝你很不公平啊。弟兄姊妹，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希望弟兄姊妹一定要去晓得，一定要去知道的是什么呢？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恰恰要纠正我们一个重要的错误。你知道我们人天然的观念，我们是道德主义，我们判断一件事情，我们是根据道德来判断，我们说这个人的道德表现好不好，如果他表现不好就应该受惩罚，对吧？如果这个人的表现好就应该得奖赏，看来这是对的呀。但是上帝告诉我们说，他判断凡事的标准不是人的道德表现。其实为什么以色列人有水喝，埃及人没水喝？埃及人本来有的水都变成血。他以色列人和埃及人的区别在哪里？弟兄姊妹，一个是选民，还有呢，选民的表现是什么？他信靠他。哎，对了，信，阿们吧。弟兄姊妹，你要看到上帝告诉我们说，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区别是什么？一个是信耶和华的，一个是不信耶和华。所以埃及人受惩罚是因为他们不信，以色列人虽然有软弱，虽然有悖逆，上帝居然还给他们水喝，因为他们是信徒。弟兄姊妹，你要看到这一点的时候，你要明白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像我们主耶稣，我们大家都很记得的约翰福音3:16讲的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然后在18节主耶稣还说了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什么？罪已经定了。所以上帝区分人是根据信来区分的。那你说到底以道德区分公平呢，还是以信区分公平呢？我们说我们在这里就希望大家从这一根杖击下去出了两种水，让大家去明白一个重要的道理，因信称义的福音才是最公平的，道德主义是不公平的。哎，你说道德主义真的不公平吗？我举个例子让大家就明白了。道德主义的救法就是一个人做好事上天堂，做得不好就下地狱，是吧？这是一般道德主义的。好，我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其实我们一定会看到的，我们在周围的世界就有一个人出生在一个大富之家，然后又有很好的教育，这个人行善的几率大不大？大，而且他能行很大的善，对吧？比如他爸爸是亿万富翁，他拿1000万出去做善事对他来讲小意思，按照道德主义这个人上天堂的机会高不高啊？高。好，另外一个人， 另外一个人生在一个乞丐的家里，出生就是残疾，一生动不了，他只能接受别人的怜悯。按照道德主义的标准，这个人能不能上天堂？绝对不能。请问公平不公平？公平不公平？绝对不公平。阿们吧。因信称义为什么公平？因信称义，上帝不是说让你靠着忏悔上天堂，上帝说不管你是贫穷还是富足，不管你是文盲还是博学的博士，只要你接受耶稣基督，你就能上天堂，只要你信耶稣，你就得永生。公平不公平啊？这才公平。所以弟兄姊妹，当摩西伸出那一根杖去击打磐石涌出生命水，击打埃及的河水却让水变成血，他就在告诉我们很重要的真理：因信称义的福音才是真正最公平的。阿们吧。所以道德主义者就会对因信称义的福音恨之入骨，咬牙切齿，觉得你们表现不好还能上天堂，你们怎么怎么样。我们说不，道德主义是非常不公平的。你为什么会紧抓道德主义不放？是因为你自以为自己的道德水准比别人高，你觉得你自己更有把握。但是当你看到那个乞丐生的那个残疾的孩子，你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道德主义是垮的，你的道德主义是崩溃的。唯有因信称义的福音，你看圣经里面记载的就是那个乞丐拉撒路上天堂了没有啊？上了。然后那个大富豪亚伯拉罕上天堂了没有啊？上了。君王大卫上天堂了没有？上了。那另外一个王亚哈呢？灭亡了，对吧？为什么？他们的区别在哪里？只因为信。所以我只要一信，而信，穷人能不能信？富人能不能信？都可以。公平不公平？如果我说，哎，举个例子哈，比如说，哎，我这儿有100万，然后说谁摸到这个屋顶，这100万就给他，请问公平不公平？不公平。因为有些人个子很高，1.8米、1.9米，轻轻一碰一跳就碰到房顶了。我个子不高，我才1.5米，而且我还跳不起来，你这个标准是不合理的，因为我做不到。阿们吧。上帝定的因信称义是最公平的，因为很多事情是人做不到，但是信是每个人都能做。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吗？但上帝有没有说，哎，每个人都能做，所以人人上天堂？没有。上帝非常公平，你接受就上天堂，你不接受耶稣，不信的罪已经定了。阿们吧。所以你看到这一根杖，那个击打河水的杖让磐石出水的时候，第一个你要认识的福音，你要明白因信称义的福音是真正最公平的福音。你明白这个道理，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第二点我们想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去看这个出水的磐石的时候，我们去看一看这个被击打的磐石，这个被击打的磐石。弟兄姊妹，之所以有磐石出水这个神迹，以色列人他们做了一件很糟糕的事情。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在争闹，他们在抱怨。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争闹和抱怨应该得到奖赏吗？争闹和抱怨应该得什么？应该被击打，应该被管教，应该被惩罚，对吧？上帝如果是公义的，他就应该赏善罚恶，同意不同意？上圣经上面有没有说因信称义把赏善罚恶推翻了呀？没有的，没有的。所以上帝看到以色列人如此争闹，甚至把利非定这个地方改了名，改了两个名，都是恶名，我们后面还会去讲。但是上帝居然没有惩罚以色列人，为什么？为什么啊？因为上帝怜悯。哦，怜悯就可以不公平啦？不是。你注意，上帝本来应该击打以色列人，但是上帝这个时候击打的是什么？击打的是磐石。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去晓得，你一明白这个道理，你就晓得说这个磐石一定指的是什么？一定指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一起来读一节的经文。当我这样去讲的时候，我不是仅仅根据我的判断，而是圣经上面告诉我。我们来读哥林多前书10章4节，大家翻到哥林多前书，好，哥林多前书10章4节，我们通用和合本新约的191页，哥林多前书10章4节，我们一起来读。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我们再读一遍。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 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你注意，这个磐石就是基督，这是圣经上面去讲的，这是圣经上面去讲的。所以以色列人抱怨，以色列人争闹，以色列人试图打死摩西，上帝没有惩罚他们，不是上帝不公平，不是上帝把赏善罚恶的这个道德准则给推翻了。上帝在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罚了另外一个，罚了谁呀？罚了基督。对了，罚了他自己，罚了圣子上帝。你明白这个道理，你再去看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感受，你的认识就不一样，就是主耶稣基督替我们受击打。我们再读一段的圣经，大家翻到我们的旧约的第一卷先知书，好，以赛亚书53章，好，53章，我们来读，好，我们来读两节的经文，以赛亚书53章，好，3到4节，啊，不是4到5节，好，以赛亚书，好，53章4到5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两节的经文。以赛亚书53章4到5节，我们一起来齐读。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你知道吗？这里面讲的就有点像什么呢？就像有孩子很不听话，然后把他爸爸气得不得了，他爸爸说我要管教你，然后拿杖出来的时候，但是妈妈扑到孩子身上，结果爸爸的杖呢，一杖打下去头落在妈妈的身上。这里面讲主耶稣就是这样子的，你知道吗？所以我们争闹，我们不信，我们悖逆，我们抵挡，所有这些事情我们却没有看到我们的河水变成血水。原因是什么？原因不是上帝废掉了他的道德准则，原因是因为耶稣基督替我们受了上帝的击打。所以我再讲，我们刚才讲从人的角度来讲，靠道德行为得救，这是不公平的，因信称义才是公平。从神的角度来讲，我们更看到福音的公平，就是上帝为什么不惩罚我们。所以有些不信的人说，你们基督徒太容易了，你们犯了什么罪，你们做了什么错事，就到教堂里忏悔一下，什么事都没有了，回头还可以继续作恶，上帝也不惩罚你们啊！你们这个信仰我是不会信的，如此的不公平。他们话说的对不对？对一半，因为他只看见了人做的，他没看见另外一半神做的。神做了什么事情？神让他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像我们刚才讲的，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以为他受责罚是被神击打苦害，哪知道他是为什么呀？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他是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所以我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好像两个人都欠钱，被关在监狱里，然后有一个人去那儿签了一个字走了，另外一个人就很不忿说，哎呦吼，我们都欠了100万，你签个字就出去了，你也太轻松了。他为什么签了字就走？因为他只看见了签字，他没看到说这个人有一个好朋友帮他把100万还清了，他签个字当然就走了。那个签字就是我们的信，那个还100万就是耶稣基督，阿们吧。你要晓得这些，所以上帝的福音是绝对公平的。所以有些人，当有人挑战我们基督徒说，哎，你们的福音不公平，你们的信仰不公平的时候，你要跟他讲，机会来了，传福音的机会来。我们很多基督徒这个时候不知道讲福音，哎，不是啊，我们忏悔其实也是很痛苦的，我们畏罪悔改的。哦，你畏罪悔改就够了，你把人都杀了，你哭流两滴眼泪，这个事就结束了，有这样子不公平的事吗？对不对，弟兄姊妹？你偷了别人的钱，你说你现在忏悔一下，流了两滴眼泪，请我吃顿饭就搞定了，公平吗？不公平。所以你必须讲福音。所以有些时候基督徒面对非基督徒的责难没有办法张口结舌，就是因为我们自己不回到福音里去。你这个时候被人问得哑口无言的时候，你就要提醒自己，因为我们是健忘的，你一定要提醒自己该讲福音了，我该讲耶稣了，我把耶稣一讲出来，所有的不公平都变成公平，阿们吧。 因为他背负我们的重担，本来那个杖，那个击打的杖应该落在我的背上，结果落在了磐石上，而这磐石是谁啊？这磐石就是基督，你知道吗？你要去看到，你要去晓得这些。而且我们在这里看到的说，这个杖是谁的杖啊？这个杖是神的杖，这个杖是神的杖。我们也来读一节的圣经，让大家去更明白。我们去看看约翰福音十九章，大家翻到约翰福音第十九章第十一节，就是主耶稣基督回答比拉多的时候他说的话。约翰福音十九章十一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约翰福音十九章十一节，通用和合本新约129页，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回答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更重了。你看主耶稣在这里讲，比拉多他自负，他说我有权柄哦，我有权柄审判你哦，我有权柄决定你生还是死啊。主耶稣怎么回答？主耶稣说，你搞错了，如果不是上面来的权柄，就是如果不是神的权柄，你根本抓不住我。主耶稣一张嘴就能叫12营的天使来，你知道一个天使就能杀死185000人，有几个比拉多呀？一个比拉多，请问一个天使对付比拉多够不够啊？绰绰有余。主耶稣说，我能叫12营的天使来，我不是12个，我要能叫12营的天使来。我为什么还要在这里？因为我要干什么？因为我要受上帝的击打，你知道吗？我要受上帝的击打，因为所有的罪都是得罪谁啊？都是得罪上帝。不解决上帝和人之间的关系，就不是福音，你知道吗？人打你是没用的，人的法律审判你是没用的，你必须能够经历上帝法律的审判。而上帝本来要用他的律法来审判我们，结果上帝审判了谁啊？审判了基督。哎，弟兄坐下来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看到，一定要晓得这点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知道，我们就要去晓得说，我们去看，我们知道说，主耶稣基督他受击打是被神击打，因为神已经击打了基督。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上帝还击打我们不？不击打了。如果上帝把基督又打了，又来击打我们，请问上帝还公平吗？就像我们刚才举的例子，我的朋友来帮我把100万都还了，但是呢，监狱长就是不放我出去，请问监狱长公平吗？他就不公平了，对不对？所以上帝他击打了基督，就不击打我们。你就明白为什么以色列人在这里几乎用石头把摩西打死，上帝居然没有惩罚以色列人。为什么？因为基督替他们担当了上帝的愤怒。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头上为什么戴一个荆棘冠冕？因为荆棘代表什么呢？代表咒诅。所以他把荆棘冠被人戴在头上，他没有拒绝，他的意思就是上帝对罪人的咒诅都落在我身上。所以我们有一首诗歌说，咒诅他受怎么样子啊？祝福我享。我之所以有祝福，是因为他替我受击打，而且受的是谁的击打？受的是上帝的击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感受就不一样。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我们看这个出水的磐石。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我希望弟兄姊妹去看的是这个玛瑙和磐石。我们上一章讲了玛瑙，弟兄姊妹你注意，玛瑙是从哪里降下来呀？从天上降下来。磐石呢？磐石是在地上的。所以我们说天降玛瑙和地上的磐石，也是上帝在这里他要让我们去明白的关于主耶稣基督很重要的福音真理。我们要把这两个放在一起去对比。我们说天降玛瑙，它的侧重点强调的让我们去认识的就是基督的神性。基督是从天上来的，基督本来是天上的君王，基督本来是神，是三位一体上帝，圣父圣子圣灵的第二位圣子上帝，他的神性是自有拥有的，所以他是天上降来的玛瑙。而这个地上的磐石是让我们侧重点认识什么呢？认识主耶稣基督的人性。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假设这个磐石不在地上，而是在云朵里，怎么样？壮观不壮观呢？壮观，是吧？如果有一天你看到天上有一个石头在飞，壮观不壮观呢？非常壮观。 但是如果这个石头在天上，请问你喝得到这个石头，你吃得到这个石头里面流出来的水吗？吃不到。这个磐石一定要在我们中间，阿们吧，一定是在我们中间的磐石，我们才能喝它的水。所以我们去年的时候曾经跟大家讲过路德记，大家还记不记得路德记？路德为什么从一个很苦的寡妇变成了一个人人称赞的一个贵妇？因为有一个人娶了她，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啊？波阿斯。波阿斯是根据什么娶路德的？凭什么？波阿斯跟路德是同族的至亲，阿们吧，他是同族的亲人。所以我们说这里面也就是讲基督必须跟我们成为亲人，他才能救我们。所以基督是天上的君王，但是这位上帝必须道成肉身，取真实的人性，成为和我们一样的人，才能救我们，阿们吧。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一个人在水里快被淹死了，请问救生员要怎么救他？救生员要不要跳到水里去救他？要的。一样道理，基督要救我们的罪人，要成为和我们一样的人。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特别的感恩。所以当你看到玛拿，你就想起基督是我的上帝，上帝为我死。当你看到磐石，你就想起基督是我的弟兄，他是我的长兄，他住在我们中间，阿们吧。他和我一样，只是没有犯罪。你就明白这样的道理。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二点。那么我们要跟大家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跟大家讲的第三点就是，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磐石，这个磐石出水的启迪，就是上帝在这方面给我们有什么启迪，给我们有哪些警戒，我们来看一看。那么在这里的话，我们说关于这个磐石出水，它给我们的启迪，给我们的警戒，我说第一个，我说给我们的启迪和警戒是不要争闹而要祷告，不要争闹而要祷告。就是我们的第七节的经文，我们一起再读一下好不好？出埃及记十七章第七节，我们一起把这节经文再读一下。出埃及记十七章第七节，我们一起来齐读。那他给那地方一起，他给那地方起名叫玛撒，就是试探的意思，又叫米利巴，就是争闹的意思。因以色列人争闹，又因他们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啊？这一节，然后我们再往上再读一下第四节，我们再读一下第四节。摩西就呼求耶和华说，我向这百姓怎样行呢？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好，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两节经文？你注意，以色列人在困境面前，他们的表现是什么？是争闹，他们试探上帝。然后上帝居然因着他们的试探，给利非定这个地方改了两个名，一个名叫什么呀？叫玛撒。玛撒是什么意思啊？试探的意思。又叫米利巴。米利巴是什么意思啊？争闹的意思。请问这两个名字是美名还是臭名？臭名。你注意，当我们向上帝争闹的时候，我们不能够给一个地方带来祝福，我们反而给那个地方带来臭名，对吧？你像我们这个到后来大卫年间的时候，我们看到当以色列的约柜抬到俄别以东家的时候，因为约柜在俄别以东家，所以俄别以东家就大大的丰富，是吧？那我们说我们基督徒其实就是约柜，我们应该到哪里就把祝福带到哪里的，对吧？结果呢，这里你会看到他们给这个地方带来什么？带来两个臭名，不是一个臭名哦。一个臭名叫玛撒，一个臭名叫什么？叫米利巴。因为什么？因为争闹。我们还记不记得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说，万国都要因你什么？都因要因你得福的，万国都要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的。所以我们本来是应该把祝福带给万国万民的，结果因为我们的争闹，我们带来的是什么？我们带来的是，给人带来的是臭名。而摩西和以色列人的表现很不一样。摩西在困境面前，他的做法是什么？以色列人几乎用石头打死他。哎，我其实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们有没有想过，在所有这些以色列人当中最能打的是谁啊？其实最能打的是摩西，你知道吗？当然他现在八十岁了，但是最能打的依然是摩西。摩西一个人能杀死两个埃及人，你看到吗？一伸手就弄死两个， 那摩西有没有在那？哎呦嘿，你们不知道我原来是搏击冠军吗？你们现在来跟我闹，你们找死啊！你来，咱们比比拳头吧。虽然我八十岁了，我相信你们的拳头很多人还是打不过我的。摩西有没有这样子搞啊？没有。摩西如果这样子，摩西也是在干什么？也是在争闹了。摩西做什么？摩西就求告耶和华。你知道吗？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能带来祝福；当我们争闹的时候，我们带来的都是臭名。所以讲到这里，我就想起来以色列人的先祖雅各，他曾经给两个地方带来美名，都是跟祷告有关系的。一个地方叫伯特利，就是雅各其实那时候很艰难，比这个时候以色列人还艰难，因为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其实前面有摩西，有亚伦，有每天的云柱火柱，有每天的玛拿鹌鹑，他们就这个样。但是雅各一个人离开了父家，自己去到一个旷野的地方，枕在石头上睡了一觉，在梦中遇见上帝。然后雅各起来以后说，哇，这个地方是可畏的，这是神的殿，这是天的名，我要把这个地方改名。他就跟上帝去祷告，然后说我要把这个地方改名，改做什么？改做伯特利。伯特利是什么意思？伯特利的意思就是神的殿，伯特利的意思就是天的门，就是神殿的意思，你看到吗？然后还有一次，雅各又面对很大的困境，他哥哥带着400个人来接他。你说这是叙旧吗？弟兄姊妹，你如果有一个好朋友说要跟你一起吃饭，然后带了400个打手过来，请问这是吃饭吗？这不是吃饭，对吧？这是来示威的，对不对？所以雅各那次也很痛苦，所以他就在亚伯渡口那里彻夜跟上帝摔跤，这就是讲我们基督徒恳切的祷告，然后跟上帝说，你如果不祝福我，我就不让你走。上帝摸了他大腿窝走了，然后雅各腿瘸了，他就给那个地方起了一个名字叫比努伊勒。为什么叫比努伊勒？他说比努伊勒就是神之面的意思，说我见了神的面，我面对面见了神，我还保全了性命，所以要给他改名叫比努伊勒。你看到吗？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把祝福带给我们所在的地方；当我们争闹的时候，我们把臭名带出来。所以弟兄姊妹啊，这个磐石出水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你不要去争闹，你不要去抱怨，你要祷告。阿们吧。你知道我们有些基督徒家里面很臭的，你知道吗？哎，你说梁弟兄，你什么意思？我们是神的选民，你怎么说我们家很臭？因为我们很多基督徒在家里都是争闹的，我们在家里祷告的少，我们争闹的多。我们一见到我们的配偶，一见到我们的孩子，我们就气从丹田起，怒向胆边生，是吧？火冒三丈。你这个时候就是在把你们家变成马萨，你这个时候就是在把你们家变成米利巴，你知道吗？你这个时候要效法摩西，你要在上帝面前祷告；你要效法雅各，你要在上帝面前祷告，让你们家变成伯特利，让你们家变成庇努伊勒，你知道吗？神的面，神的殿，你看圣经里面好多地名好得不得了，对吧？耶和华以勒，耶和华必预备；耶和华尼西，耶和华是我的旌旗；以便以谢，是直到今日耶和华还帮助我们。你要把你们家变成这样，怎么变？祷告啊。你只要争闹，你们家就是马萨。所以你不要，有些基督徒虽然在家里面挂一个牌子，基督是我家之主，我说你该换了，应该写马萨，应该写米利巴，因为你在家里面老是争闹，对不对？不要这样子。所以上帝居然为了以色列人把这个地名改了，就是警戒我们，就是提醒我们。所以你一定要去小心，不要去做这些。阿们吧。所以一当你怒从胆边生的时候，一当你想争闹的时候，你该怎么办呢？跟上帝去祷告去，向上帝去呼求去，对吧？而且怎么祷告呢？像我们刚才讲的，祷告的第一步是先做什么？先去把自己控告一番吗？祷告的第一步是什么？先感恩。阿们吧。先数算上帝的恩典，数算数算你就知道该怎么祷告了。不数算上帝的恩典，在你祷告是越祷告越低，后来一定变成控告，对吧？有些弟兄姊妹祷告不就是这样吗？主啊，你改变我妻子吧，主啊，我的丈夫很不像样子啊，求你伸出你的杖来击打他的后背吧，对不对？你没有发现这个？其实这个就是马萨。不是的，当你感恩的向上帝祷告的时候，主啊，求你怜悯他，也求你怜悯我， 阿们吧，像摩西一样。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我们说磐石出水给我们的启迪。摩西所做的，以色列人所经历的，给我们的第二个提醒，就是我们说不要怕困境，磐石能出水。弟兄姊妹，有谁会想到从磐石水流出来？想不到的。阿们吧。上帝经常做人想不到的奇妙的事情。所以如果有个人，摩西没行这个神迹，以色列人在那儿，上帝说请看这个磐石，这个磐石会解渴，有人会同意吗？没人会同意。你说你让我把这石头含嘴里解渴吗？没有用。你让我舔那个石头吗？我越舔越干好不好？没有用的。但是上帝让那个磐石出了水。弟兄姊妹，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的上帝经常做这种奇妙的事情。福音不就是这样子的吗？弟兄姊妹，我们怎么得永生的呀？我们因信，然后我们信谁啊？信耶稣。耶稣做了什么事情使我们得永生？为我们的罪怎么样子了？钉在十字架，然后呢？死了。阿们吧。谁会想到从死亡当中有生命流出来啊？对吧？谁会想到从死亡当中有生命流出来？这就是主耶稣做的。阿们吧。十字架原来是一个酷刑的记号，现在却谁能想到十字架成了一个拯救的记号？阿们吧。你看到吗？我们的上帝他奇妙的很，他经常做这样的事情。我们原来跟上帝是什么关系？我们原来是上帝的朋友还是仇敌啊？我们现在呢？我们不单是上帝的朋友，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了。他们吧，上帝经常做奇妙的事情，上帝经常在困境之中做成人以为不可能的事情，而且经常是在困境当中带出最大的恩典。所以基督徒，我们一明白这个道理，我们跟世人就不一样。世人一看困境就慌，说哎呀又来了，上次苦水好不容易变甜，但是那棵树已经找不着了，现在关键问题连苦水都没有。上帝你搞这个干什么？我现在慌得很呐，主啊，我以前欠过钱，我以前经济困难过，今天又困难了，主啊你怎么搞的？当你去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不这样子的，你会知道什么？你会知道说，因为我的上帝经常在最大的困境当中带出最大的恩典，所以我绝不灰心，我绝不失望。阿们吧。就像我们今年大家经历的疫情，现在又开始担心说哎呀，会不会第二波又出来了什么之类，我们在这方面我们有一个信心。我跟很多弟兄姊妹都这样讲，我说这个疫情你一定看到魔鬼在后面下一盘很大的棋，魔鬼做很多的诡计和工作，但是上帝以这个疫情这么大的灾难，上帝一定有出人意外的恩典。你去看吧，我把我的话放在这儿，也许明年你们就知道我这个话的结果。真的，上帝有极大的美意，是超过人所求所想。阿们吧。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从磐石出水这里我们就得了信心，对吧？我们就得了信心的炼造，我们就得了信心的激励。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哈，这个磐石出水是不是出的滴滴滴滴一滴滴的水，然后大家拿一个小水杯过去，来来来来，赶紧赶紧接住啊，赶紧一人喝三滴，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这个磐石出的水让几百万以色列人都吃饱。阿们吧。这表明什么？表明上帝的恩典，上帝的能力浩大无比，在他没有难成的事。阿们吧。所以基督徒为什么不绝望？不是因为我们天生乐观，因为我信的上帝。阿们吧。我的上帝是让磐石出水的，我的上帝是让天上把玛拿降下来的，我的上帝是能够把马拉的苦水变甜的，我的上帝是能把红海分开的，我的上帝是能够把一群手无寸铁的几百万的奴隶从埃及带出来毫发无损的，对吧？我为什么绝望？你知道吗？基督徒绝望一定就只有一个原因，不看上帝，对不对？你绝望的时候都是因为你不再看上帝，你在看环境，你在看你自己，你在看人的凶恶，你在看人的败坏，然后你觉得没希望了，没希望了，这是搞定。不，看上帝。所以你知道福音多么厉害，能塑造人的品格，能够塑造你成为一个总是有盼望的人。这个盼望从哪里来？从上帝来。如果盼望从我的能力来，我的能力一衰弱，盼望就衰弱。这个盼望从上帝来，上帝会不会衰弱？弟兄姊妹，不会，我们的上帝永不改变，所以我永不绝望。 阿们吧。你要去晓得，你要去知道，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提醒，第二个启迪。那第三个启迪是什么？第三个启迪就是我们说，我们不要体贴肉体，我们要仰望上帝。以色列人为什么跟摩西去争闹，跟上帝去争闹？我们刚才读这个故事，磐石出水，多么美好的故事。这个故事的结尾的经文居然是第七节的经文，上帝让摩西给那个地方起名叫马撒，让给那个地方起名叫米利巴。上帝就在提醒我们，提醒我们什么？提醒我们说，这个发怨言是很糟糕的。而以色列人为什么发怨言，为什么争闹，就一个原因，什么东西？体贴肉体。我们一起来读两节的经文，大家翻到新约的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我们来读罗马书第八章六到七节。新约罗马书第八章六到七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两节的经文。罗马书八章六到七节，我们一起来齐读。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个经文？你注意，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体贴肉体的他就是什么呀？他就是死。体贴圣灵的是生命平安。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什么？与神为仇。以色列人为什么争闹？他们真的仅仅是在跟摩西争闹吗？他们是在跟上帝闹，他们是在抵挡上帝。为什么？为什么他们对上帝这样的态度？上帝每天用云柱带领他，每天赐下玛纳，为什么？体贴肉体。只要一个人体贴肉体，一定跟上帝作对。我再讲，只要一个人体贴肉体，一定跟上帝作对，这是一个必然的事情。所以你知道，在教会当中，有些基督徒会对教会突然就起很大的反感，不见得教会做错什么事情，当然他要找一堆的理由，因为人是理性的动物，所以人做任何错事都是有理由的。但是很多时候，特别当教会热心传福音，比如说我们教会，我们是热心传福音的，我们是鼓励大家领受上帝恩典的，但是有些人就不干，就不高兴，就要走。为什么？因为我的肉体得不到满足，我要体贴肉体，所以我要与上帝为仇。我与上帝为仇，我不能，我是一个基督徒，我不会直接骂上帝，我会骂谁啊？我会骂摩西，对吧？我会骂摩西，我会诋毁那个教会，我会诋毁那个牧者，这就是肉体，你知道吗？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看主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当我们体贴圣灵的时候，我们得生命平安；当我们仰望上帝的时候，我们得生命平安。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再去看，你要再去想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去体贴神的心的时候，我们的感受，我们的心思意念就整个翻转过来，整个改变过来。就像我们这段时间，我们有听一个课程讲宣教，那其实很感动，有不少宣教士去分享他们见证，有些去到东南亚宣教，有些去到非洲宣教，还有一些在穆斯林当中去宣教，然后那他们去做不同的事情，然后努力去宣教。你会感受到，当他们说话，他说话平平淡淡，有的姊妹有的弟兄不见得每个人都是演讲家，但是他们说话很有力量。为什么？因为他灵魂发光。为什么灵魂发光？因为他体贴神的心。他体贴神的心的时候，特别像我们今天讲的磐石出水。弟兄姊妹，你是一个基督徒，我们刚才读的哥林多前书十章四节，我们有灵磐石，就是主基督，我们天天有生命活水喝。请问这个世界上面灵魂干渴要死的人多不多？是要死的人多，还是得着灵磐石灵水的人多？要死的人多。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哪有时间去跟你们去争论那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我哪有时间整天在那里在意说我今天吃的饭香不香，我今天喝了酒没喝，我就不会在乎这些，对吧？我的心会放在哪里？我的心会放在怎么让灵魂得救上面，你知道吗？你为什么在传福音，在宣教这些工作上面你跟不上，你没有办法去参与进去？因为你体贴肉体，你知道吗？我们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体贴肉体，所以我在福音事工上面我很讨厌， 哪个教会不喜欢传福音，我能委身进去；哪个教会喜欢传福音，我不能委身进去。我毫不客气地讲，有些人不喜欢我们教会，就是因为他讨厌传福音。我们教会虽然在广州我们建立的时间很短，但是我们数了一下，上帝在我们当中很大恩典的。我们2018年开始在这里聚会，然后我们看2018年开始算人数，我们到现在为止，到今年现在，我们在广州我们传的福音差不多100个。我们可不是像有些教会，他是基督徒，然后说了半天说啊，其实你没信，到我们教会才信主，算一个。我们不是的，我们讲的将近100个，全部都是原来不信耶稣的。我们就是做了这么多，我们2018年20多个，去年47个，今年我们又10几20个了，对吧？但为什么有些人不喜欢？体贴肉体的就与神为仇，阿们吧，你明白吗？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去晓得，我不要体贴肉体，我要仰望上帝，我要传福音给干渴的灵魂，阿们吧。我不要跟那些体贴肉体的人为伍，那些人你跟他在一起，他一定教你做酒肉朋友，他一定去消磨你传福音的热情，不是的。如果我们刚才讲那些宣教士，他们不去宣教，他们也会软弱，他们的灵魂也会暗淡无光。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过，你知道吗？很多事情我们在天堂上要做的比地上做的要美得多，但是唯独有一件美事是我们在地上能做，在天堂上完全不能做的。你知道是什么事吗？传福音。传福音是最美的事，居然在地上才能做。你就明白，有些基督徒跟上帝说，主啊，你为什么我不一信耶稣你就把我接走就好了，干嘛留我在这个世界上几十年？上帝说，喂，你知道吗？我为什么留你在世上？因为在世上有一件最美的事情是你在天堂做不了的，就是传福音，所以我留你在地上。你明白了吗？你知道你在地上最重要的使命是什么？当你体贴神的心意，当你仰望上帝的时候，你就有一个很强烈的动机，我要去传福音。什么东西能帮助我传福音，我就要去学，我就要去用。什么东西拦阻我传福音，我就要丢弃。不是你们丢弃我，是我丢弃你们，是你们这些酒肉朋友我不要了，你整天拉着我体贴肉体的我不要了，我只要那些热心传福音的人，阿们吧。当你去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不一样。当你体贴神的心，你不会把时间花在跟丈夫吵架、跟妻子争论，盯着那个钱，盯着那个车子，盯着孩子的学习成绩啊，有没有高了3分，有没有低了5分，你不会是这样。你整个人变得很宽容，你心胸变得很宽广，你的灵魂闪闪发光，因为你仰望上帝，因为你像摩西。所以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借着磐石出水这个神迹，我们真的得到这些警戒，不要争闹，而要什么？而要祷告。不要怕困境，要相信什么？磐石能出水。不要体贴肉体，要仰望上帝，广传福音。感谢主，我们今天的信息我们就讲到这里，让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一起来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恩待你的教会，你是何等怜悯你的百姓。你让我们这些软弱的人，让我们这些卑微的人，我们其实和以色列人一样，我们很容易试探上帝，我们很容易争闹，我们很容易抱怨。但是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没有击打我们，而是击打了在十字架上的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主啊，而且从被主耶稣基督被击打的那十字架那里，有生命的活水流出来，使我们因信称义，使我们因信得救。主，祈求你让我们看到这最公平的福音，我们也向你发出最大的感恩。也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不要再体贴肉体，让我们不要再被肉体所安排，而是仰望你，而是顺服你，而是被你所感动，去做你所喜悦的福音的工作。愿更多的灵魂因着我们的服事，因着我们广传福音而得救。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